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一节，我为这福音费用差派，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你看，传福音还要受苦。我们通常想到传福音都是享福的，传福音是享福的，但是肉身精神上可能有很多的折磨。那做传道的，这个我们讲过，有一点像是指那个宣教士。做使徒的就是建立教会，以耶稣的复活来的道理来建立教会。做师父的就是教导的，但是他不以为耻，虽然受苦，他不以为耻，也不以为苦。苦是肉体的，耻是精神上的。哎呀，你服侍这样的主，这么可怜还下监牢，这主有什么好信的？我不以这个为耻，甚至你知道以此为荣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好像十几节那里讲到，这是你们的荣耀。我们身上有钉痕的手，我们身上为着主受苦，这是一个荣耀。虽然就肉眼来讲我们看不到，就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到了。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所信的是谁？我所信的会叫我和所有信他的人得到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荣耀的，而且那是永远的。所以现在虽然有一些自战自清的苦楚、羞辱，我不以为耻。我不要用这自战自清的，我不要为了免去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而要把那个最好的牺牲掉。刚好相反，我为了要得到那个最好的，我愿意现在承受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。我信的是谁？神会让我得荣耀，而且神让我受到这些羞辱、受到这些艰难的时候，也有他的美意。而且我在受到这些苦难和艰难的时候，神也会赐够用的力量帮助我。这个叫做我知道我信的是谁。三个方面，一个是现在承受的时候他给你力量，一个是你现在承受这些会得到最好的一个结果，另外一个是你在承受的时候，他也跟你一起受这些苦楚哈，你不以为耻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为你好，让你接受这些。我知道我信的是谁，他能保全我。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信心。各位，老实说，我自己都没有信心。我们这两天有讲，上帝把福音给我，上帝把我的灵魂给我自己，上帝把属灵的恩赐给我，把神儿子的生命给我。你要好好守着，我康来昌能守吗？康来昌，你要持守纯洁的心，不要有淫荡的念头。各位，我最多守一秒钟，马上又想到淫荡的念头。我能持守吗？我能叫这个善良的生命不被玷污吗？随时可能会被玷污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的宝血洁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扩展，使我们越来越能持守这个良善。这个良善有那个 自我保守的能力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主能保守这个生命。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哈，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或做他所交付我的。这个是互相保守。耶稣把生命、把福音、把真理、把重价的珠子、把圣灵的恩赐、把神儿子的生命交给我们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了叫我们保守，而且叫我们继续扩展。他也赐下圣灵，也赐下这奇妙的生命，也赐下他的道，叫我们能保守这些。就是神给我们是很珍贵的，神给我们这个很珍贵的东西也包括有能力来保守这个珍贵的东西。各位，世界上珍贵的东西常常不能自己保守自己，对不对？蒙娜丽莎的微笑需要别人来保守，一颗最珍贵的钻石需要别人来保守。世上越珍贵的东西越保守自己的力量不够大，就算是最勇敢的狮子，如果它真的很珍贵，很多人要夺它的命啊。可是神给我们这个生命，自己能够保守自己， 因为圣灵，因为神儿子的生命能保守，而且既然这个生命出自上帝，所以上帝能保守，所以他能够保守他交托我的，他把生命给我们，他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，他来保守。我交托他的那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天天把自己交给主吗？各位，你们不是好像每次敬拜赞美完了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把康老师交在你手里，但是康老师有没有被保守好，那我不知道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主啊，你保守他讲少一点好不好？他有没有保守？各位，所谓说我所交付他的，其实也就是他交付我的，我所交付他的就是，对不对？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敬拜交在你手里，主啊，我们把这次神学营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我们把我们教会交在你手里，主，我把我的家庭交在你手里，主，我把我的婚姻交在你手里。所以你交在主手里的，其实就是主交给你的生命嘛，是互相交的。但是很稀奇，我们完全没有保守能力，我们只有失丧能力，但是因为主的恩典，我们就把它保守好了，我们也相信主会使我们保守好。哦，你相信，你要相信，否则这个信仰沉船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把握沉船下去哈。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，诗篇第十篇第十四节，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，要以手施行报应。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是向来帮助孤儿的。我们越无依无靠，越有一个好处，在无依无靠中，我们可以学习纯全的、完全的把自己交给上帝。我们因为一无所有，我们一无所能，就依靠上帝了，主你来保守了。我们已经引过了，再引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各位，主耶稣也把自己的灵魂，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，在十字架上。虽然这个上帝叫他受这么多苦，受这么多羞辱，他还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，神就成就了神交托给他的工作。好，直到那日，我们要说一下哈。那日通常讲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日子，或者说末日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末日或者那日，或者旧约，特别在先知书里，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，那个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末后的日子。所以你们念神学也会看到，末世论是一个新约、旧约，还有圣经学者，还有系统神学都很喜欢谈的一个题目。什么叫做末世？什么叫末日？我们一般来了解就是，哦，像现在什么什么什么，现在有那好几集末世的那个什么小说 ，Tim Lehi 写的那个什么小说哈，那个背题啊什么那个哈，翻成中文的哈。我们通常讲末世会讲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三年半，但是从圣经来看，不只是这样，末后的日子或末世就是上帝做大事的日子。这个不是一个二十四小时，而是一个阶段，而是一个日期。这个大事包括他做的审判，也包括他做的拯救。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，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人就在末世当中，因为神要行大的审判。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人就在末世或末日当中，因为神 随时可以把我们命取走。那么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人也处于神大拯救的末世里面，因为神也不断地行大拯救的事情。而这两件事，末世同时有拯救，同时有刑罚，同时有审判，在历史上也不断地看得到。像挪亚的日子，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，像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个晚上，像法老军队被淹死的那个晚上，像耶利哥城坍的那一天，那个都可以是末世，是埃及人的末世，是耶利哥人的末世，是索多玛俄摩拉，是挪亚时代末世，是他们坏人被上帝审判的日子，但是也是上帝所拯救的那些义人得蒙恩的日子。所以末世论简单的讲，在讲末世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，不管是大审判或者大拯救， 有两个高峰，第一个高峰是耶稣第一次来，第二个高峰是耶稣第二次来，因为第一第二次来他都做拯救也做审判。那么可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有神的小规模的审判哈，也有这种审判，那我们也需要知道神会保守我们直到那日，那日当然是他来的那个日子了，但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也有那个那日哈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哈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这个好像是指我们在这一生所做的工作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有幕后的日子会有火来烧它，看能不能站立得住。这个是不错的，我们所有的工作和我们自己在末日都要经过这样的考验。可是各位，你也我说了，你不要把那日子当作历史上的某一个24小时，在每天生活中也是那日，神今天也在考验你，神今天也可能用火的炼火样的试炼来考验你。你可能哦，我建立了一个教会，哇，这教会有100人，有1000人，哇，很多很大。可是可能碰到灾难的时候，立刻就没大家都不信了。可能我不是顺着圣灵撒种，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不认识真理，并不认识十字架，并不认识基督。他们洪水来的时候一冲就没有了，他们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一吹就没有了。各位，我们每天的工程，我们所做的事能不能经得起考验，经得起威迫利诱的考验，真的要求主帮助。我知道我做的很多工作没有，我带传福音带人信主，也许那个人根本我传福音信主不是靠着圣灵，只是我的花言巧语让他觉得讲得很好听，那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坚固的基督徒。教会也可能，你带着诗班，你带着敬拜赞美团，你带着短宣，都可能是这样，看起来富丽堂皇，像一个纸糊的盒子一样，火一烧就没有了。那我们也不要讲我们的事工，讲我们个人。我也知道很多的神学生，很多的传道人，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也好，建立自己也好，也是一经到灾难，一经到威迫利诱就垮掉了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，这个在那日，在每天的日子哈，神的考验把我们炼得更精，而不是被烧掉。十三节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。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哈，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要守着。提摩太前书6章3节，后面提多书1章9节也有提到，我们要把它守好，要保守，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，其实就是正确的信仰，正确的教义要守好。这个是你听到的，听到了你自己要持守，持守了要自己去传扬，传扬了要教导别人也持守。这个是要靠着什么？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守着，凭着信心守着，凭着信心有能力防备那个吼叫的狮子来咬我们，凭着信心防备那个贼来偷我们，凭着信心防备那个火炼的试验把它烧掉，凭着信心防备被人被那个异端变化改变了，以至于纯正话语的规模变成不纯正的信仰了。你一定要守好，这也就是从前交托你的善道，这个善道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，你也要靠着圣灵牢牢守住。靠着圣灵，靠着耶稣基督，靠着信心爱心，都是指着一样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只有靠着上帝才能守得住。各位，你的信仰，你的善良，也只有靠着上帝守得住，你的工作也只有靠着上帝守得住。第15节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，这是你知道的，其中有斐吉路和黑摩奇尼，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 并且找着了，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。这个那日跟十二节的那日是一样的，既是指最后三年半，在最后末世的时候的那个艰难，也是指在每天生活里的那日。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审判中，每天也都在主的恩典中，我们每天都在考验中，每天也都在艰难当中。愿主使我们在那日，如果我们平常忠心的时候，愿主使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得到主的怜悯。愿主使我们在那日，使我们在被引诱被试探的时候得到主的怜悯，因为我们平常怜悯其他的人。这个阿尼瑟福这个人哈，这一家的人在以弗所不断的服侍保罗，那个提摩太也知道这件事。十五到十八节实在非常的感动我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真是奇妙极了。你们可能不太容易看出来哈，各位，亚细亚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地方。亚细亚就是在启示录里面，耶稣不是写信给七个教会吗？那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其中一个是以弗所，就是保罗在那里最久的一个教会。亚细亚现在 在土耳其那边，这是保罗工作的地方。保罗在这里工作多年，耕耘多年，到他快要死的时候，到他快要进监牢的时候，他听到了一个消息，他看到了一个消息，就是他所有的工作，这些教会，这些人都离他而去。各位，这很悲哀耶，这又像我们主耶稣死的时候一样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死的时候，主耶稣被卖的时候，主耶稣工作了三年半，结果什么？众叛亲离耶。各位，你在中台念了三年，老师假定是辛辛苦苦教了三年，假如有个老师哈，这里不知道说哪个老师才好，真是好好教学生，教了三年，教了三年半，三年半之后全班学生把他卖掉了，把他杀掉了，把他离弃了。假如你们将来去牧会，你在一个地方很辛苦的牧会，保罗在亚细亚工作当多年，然后到保罗被关的时候，保罗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亚细亚的人没有人来帮他，反而落井下石离他而去。各位，这个是很痛苦的事哎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有没有一点点自怜的味道？没有。那么这两个人，我们当然也斐吉禄和黑摩奇尼是谁，我们也真是觉得很惭愧，他们两个的恶名被 记在这里。保罗最可怜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离弃了他。当然最有福的啊，第一个，保罗自己没有悲哀。这个离弃，各位，我们刚刚说了，那日的考验人看不出来的。各位，中国大陆在共产党来的时候，所有的教会都消失了，并不是所有教会都受不了考验，因为所有教会消失，那些真正的宣教士，真的凭着圣灵讲出神的话的那些个人和教会，他们化整为零，其实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他们其实在艰难的考验中站立住了，神真的保守了。那日保守了中国的教会，那日是过去的是五十二年。亚细亚的时候，或者耶稣的时候，在耶稣死的那日大家也散了，保罗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散，起码亚细亚的人很多人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散了。可是后来呢，我们看不到，神看得到，又长起来。那些真正属主的人，真正是凭着圣灵，凭着十字架的爱去耕耘浇灌撒种的，就长起来了。亚细亚的很多人离开了，但是也有很好的人。阿尼瑟福，台东阿尼瑟福之家就是用这个人的名字，是怎么样？就是患难中的帮助。不是说这个名字意思是患难中帮助，他做患难中的帮助者，他不以锁链为耻。这时候他等于是一个政治犯，白色恐怖的时候，他不但不躲阿尼瑟福，不但不会说哎呦这样会被牵连啊，罗马人说不定把我当成同党杀掉，没有。各位，你在尤其在中国、那文革的时候或很多整肃的时候，你一旦被带上了这个反革命、大家都躲，妻子跟你离婚，朋友跟你划清界限， 当然后来那些人被平反了，这些朋友当然也就不是朋友了，你在患难的时候离我而去啊。可是这个阿尼舍夫在患难的时候，危险的时候，人人都不敢沾，把他看成瘟疫一样的时候，他去找他，他既这样有怜悯，保罗说愿他也得到怜悯啊，这些都是基督的精神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